约2000年前，在西亚州一个小城外的草原上，有几位牧人在寒夜中轮班看守羊群。这是一个平常的夜晚，突然发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乃是天上发出大光，有天使天君向他们报佳音说，人们所盼望所等待的救主今夜降生了。这几位平凡的牧羊人成了第一批见到主耶稣的人。一般而言，有任何重大的好消息，不是都应该先报给重要的大人物知道吗？救主耶稣的降生是全人类纪元年份的开始，如此重大的消息，上帝竟然先报给平凡人。请听上帝对平凡人的心意，今天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请听圣经的一段话，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上帝，赞美他。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你喜欢过圣诞节吗？给亲友们寄张圣诞卡片，给家人们买份圣诞礼物，听听圣诞歌曲，看看圣诞景色。圣诞节真是一个美好的节日，因为它带来欢乐、温馨、安详、关怀和友爱的气氛。耶稣基督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呢，是一件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他的降生把历史分成两半，在他降生以前，我们叫主基督之前，也就是全世界呢都使用的公元前。在他降生以后呢，我们称为主基督之后，也就是我们现在世界各国所共用的公元几年几年。主耶稣的降生是世界纪元的开始，主耶稣也能成为你生命的新纪元。每一位相信耶稣的人都经历到信耶稣之前的我和信耶稣之后的我是完全不同了。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亲爱的朋友，你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吗？让主耶稣来开启你生命的新纪元吧。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差派他降生到世界上来，为的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并且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使我们能回到永恒的天家。所以圣诞节被称为大喜的节日， 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在这一天降生了。现在让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来看看这个喜讯。约2000年前，在中东犹太地方伯利恒城外的草原上，有一群牧人正在放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天上忽然放出大光，在牧人的惊讶声中呢，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当这一段话刚说完，天上又奏出了最美妙的音乐，天使和天君呢，唱出了第一首圣诞歌曲。他们唱道：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下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真是有史以来最美妙的佳音。这么好的佳音，他不只是报给当时犹太的一群牧人，他也是报给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包括了你和我。你会不会感到很奇怪呢？这么重大、这么美好的消息，竟然首先报给最单纯、最普通的一群小老百姓。一般而言呢，一有什么重大的消息，不是应该先报给最重要的人物吗？怎么会先报给这么平凡的牧羊人呢？是不是上帝搞错了？先报给君王不是更好吗？啊，君王可以发布命令，使全国的人都知道这个好消息啊。或先报给饱学之士不是更好吗？他们有学问，会鼓吹，会宣传，更会把事情呢说得有条有理，甚至呢能使顽石点头。那先报给有钱人也不是更好吗？有钱人的身边呢，通常呢都有一大堆人围着，在奉承他们，在巴结他们。但是上帝呢却没有选中他们。上帝所选的第一批来朝见新生王主耶稣的，竟是一批单纯平凡的牧羊人。这让我们看见，对于相信主耶稣而言呢，单纯平凡的人呢是比较容易看得出自己的缺乏。没有学问的小民是比较容易知道自己的不足。那对于信主耶稣呢，就不会顾虑多多而裹足不前。所以这一群贫穷又淳朴的牧人，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向天使所指示他们的地方出发。他们成了第一批去朝见人类救主的人。亲爱的朋友，你看见上帝的心意了吗？如此单纯、普通又平凡的牧人，是首先知道好消息的人。这使得日后世界上呢，像你我这样占大多数的平凡人呢，就不会觉得信耶稣啊，是那些有钱、有势人的事。因为第一批获得喜讯的人，是平凡的人，而不是有钱有势的人。亲爱的朋友，你觉得你自己很平凡吗？你看看上帝的心意如何呢？这些平凡的牧人就代表着平凡人，他们在寒冷黑夜的野地里按着更次看守羊群，这不正是我们平凡人的写照吗？这个世界呢，正如牧羊人的野地啊，是我们靠以谋生的地方，而黑暗的寒夜呢，则代表我们所面对的社会。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呢，是既黑暗又残酷的。我们每天呢，在其中啊，得按着根刺啊，来努力干活。我们正像呢这些牧羊人一样，除了一求温饱之外，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没灾没病啊，就已经算是幸运了，过一天算一天的过吧。但就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夜里，上帝差遣天使来报好消息了。亲爱的朋友， 今天呢，也是上帝差派天使来向你报好消息的日子，否则你怎么会听见这篇信息呢？现在你所听的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大喜的信息，是上帝特别向您传报的。这个好消息就是主耶稣，他为你而生，他为你而来，他要把救恩给你，他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你。只要你肯用一颗单纯的心来朝见他，你就会像这些牧人一样得着宝贵的救恩。亲爱的朋友，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啊是一个小人物啊，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物而已。其实你在上帝的眼里是非常宝贵的。上帝今天呢，就要把福音传给你，主耶稣啊，现在就要来拯救你，要把永生赐给你。所以请你现在打开你的心，用你的心来听上帝报给你的福音好吗？你一定能明白的啊，你也一定能够接受的。什么是福音呢？首先你要知道，你是上帝创造的，你是有来源的，你只要一代一代的往上推呀，推到你第一代的祖先呢，你就知道了。圣经上说呢，人对自己的来源呢和跟上帝的关系呢是可以揣摩而知，意思就是说，只要你肯用心呢去揣摩一下，你就能明白了。起初上帝呢是照着他自己的样式啊来造了第一个人，这个人呢名叫亚当，后来上帝呢又为他造了一位配偶，名叫夏娃。我们所有人类啊就是由他们两位啊代代相传而来的。所以首先你要知道的呢，就是人是由上帝造的，这实在呢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常识啊。人从哪儿来的呢？人当然呢是由人生出来的啊，就像猫生猫，狗生狗啊，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你千万不要受骗呢，说人是从猿猴变出来的，不是的。我们的祖先呢是人呢，是上帝啊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上帝同时啊还把他自己的气啊吹在人的里面，所以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人就是万物之灵了。所以人本来就是属上帝的，人本来就是从上帝那儿来的。但为什么现代的人不信上帝了呢？也不知道自己是属上帝的了呢？这就是因为啊我们的老祖先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的话，上了魔鬼撒旦的当，背叛了上帝。这就像一个儿子不孝，受了坏人的引诱，叛离了父母，到外流荡一样。我们人就是如此啊，我们离开了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是困苦流离啊。我们这样代代相传的结果，我们就变成啊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身份和由来了。所有活在世界上的人呢，现在就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什么，更不知道自己死了之后啊要到哪儿去。曾经有人问过一位大学生说，你为什么这么用功读书啊？他回答说啊，不用功怎么能毕业呢？那人又问了，那毕业以后你有什么打算没有？大学生回答说，这还用问呢？人生得意的事啊，不过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嘛。好，那个人跟着又问了，那你戴了方帽子，娶了美娇娘之后，你又怎么样呢？大学生就不耐烦了，哎，那就是发展事业和生儿育女嘛。那个人可真啰嗦，又问，那之后呢？有了事业，生儿育女之后呢？之后就老了，老了之后呢？老了之后就死了，死了之后呢？就这位大学生啊被这几个之后啊就问得答不出来了。是的，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可笑。你说你这一生啊，到头来你是为谁辛苦为谁忙？你这一生忙了一辈子之后
之后呢？
我们就像野地里的牧羊人，天天呢按着班次看守羊群。我们每个人呢，从小啊就得按照社会所定下来的班次，按部就班的往前走。从幼稚班开始啊，每天背着大书包忙功课忙考试，一路忙到大学毕业。从此就忙完了没有？还得进社会呢啊，要力争上游往上爬啊，要有表现，要奋斗，要忙得要命，要讨好上级，要忍气吞声啊。爬不上去的时候就大叹啊，怀才不遇啊，或是时运不济啊，甚至啊是被人排挤啊。那爬上去了呢，又得战战兢兢啊，小心翼翼啊，啊提防对手，巴结上级，再加上地位越高责任越重，每天有开不完的会，有推不掉的应酬，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所要挨的班次。不知不觉时光飞逝，突然有一天你从镜子里看见自己满脸皱纹呢，全头白发呀，回顾一生真是白忙一场啊！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人生的终站呢？如果你再加上有几场大灾大病，或是受人冤屈，或是被人陷害，那你更是含冤含恨而终啊，死不瞑目啊！你说说啊，人生所求的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过了，我们平凡人呢，一不求发财啊，虽然常言道呢，金钱万能，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我们平凡人呢，没那个本事啊，也没那个机运发财，所以只求钱能够用啊，这就行了。我们平凡人第二呢，是不求地位啊，虽然你我都知道啊，在这个社会上啊，是不怕官，只怕管啊，人有了地位就没人能管你啊，反过来啊，你还能管人。但是争地位啊，也得有本事有能耐才行。我们平凡人呢，也没那个劲儿去跟人争，更没那个本事啊，所以我们只求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啊，做个平民老百姓啊就行了。我们平凡人呢，第三呢是不求名誉，虽然说这个名誉是人第二条生命，但俗话又说人怕出名啊，猪怕肥呀，这出了名啊，难免树大招风，所以啊还是做个平平凡凡的无名小卒就行了。好了，那平凡人一生求什么？很简单，平凡人只求啊活着的时候平安健康，没灾没病，死呢就要死的自自然然的啊，不要死于非命，最好啊是在家人围绕中呢寿终正寝就行了。你说是不是？这就是平凡人所求的，好好的活着，好好的死。金钱名誉地位不过是些过眼云烟的东西，人一死一样也带不走，所以呢不必为这些东西拼老命。亲爱的朋友，那平凡人呢，难道没有什么需要了吗？有，否则的话呢，上帝啊也不需要向这些牧人呢来报好消息了。我们现在呢来看看上帝觉得这些平凡的牧人他们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当时啊，天使所报给牧羊人的好消息呢，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好消息吗？是的，因为主基督啊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翻成中文呢就是救世主的意思。人为什么需要救主呢？因为任何人呢，不管你是平凡人也好，不管你是不平凡的人也好，人都需要面对两个问题。一个呢是人人都会死啊，这个字不好听，但是呢是事实。另外一个呢就是人人都会犯错，都有过失啊，一般而言呢，人对自己所犯的错呢 和所有的过失啊，都会有一种愧疚感，啊，会良心不安。那人对于自己啊，终归有一天要死呢，心里会有一种恐惧感，啊，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害怕和焦虑。好，把这两样加在一起，那就是每个人真正的问题和真正所担心的了。好了，那人既然是上帝造的，啊，上帝对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其实上帝在圣经中啊，早就向人说明了。圣经说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圣经也说呢，按着定命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人活着的时候啊，你所犯的罪，在你死了之后呢，要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在这个上帝所定的合情合理的规律之下呢，不管你是谁，你都只有啊灭亡一途。圣经上清楚告诉我们，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您听明白了吗？凡是胆怯的、没有信心的、行为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说谎话的，都会被丢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那是他们永远的结局，这是第二次的死。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啊，我们的身体的死啊是第一次的死，当我们的身体死了以后啊，我们的灵魂呢还会受到上帝的审判。如果你犯过以上圣经中啊所提到的这些罪啊，那你就还要再死一次，这一次的死啊是永远的死，你要永永远远的被丢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结局和下场。刚才那八样罪，你犯过几样？你起码也犯过一样吧？你说过谎话没有？当然说过了。好了，那么什么是福音呢？就是我本来应该要灭亡了，但上帝却派他的儿子主耶稣来救我。圣经上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上帝爱你，他不愿意你灭亡，他要把永生赐给你，所以他差主耶稣来。主耶稣在2000年前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为什么圣诞节对全世界而言呢是这么重要的一件大事，也为什么主耶稣啊他的出生呢就成为人类纪元年号的开始，这就是因为呢全人类所需要的救恩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亲爱的朋友，地狱不是上帝为你预备的，地狱本来是上帝用来对付魔鬼撒旦和他的那些差役用的。只要你肯信耶稣，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便不用下地狱，这是上帝对你的救恩，这是圣诞节主耶稣降世的目的。你现在明白圣诞节的重要吗？你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要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吗？你现在应该恍然大悟了吧。主耶稣来，他告诉我们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主耶稣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救恩呢，从消极的来说是不要我们下地狱，从积极的来说是要我们上天堂。主耶稣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凡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只要你肯接受主耶稣，你肯相信他，你就是上帝的儿女了。你通过主耶稣，你就能回天家了。儿女回到父亲家呢，是天经地义的事。你知道天父上帝的家有多好吗？圣经告诉我们，在那里上帝要擦去你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你看，这对我们这些平凡人是不是最大的福音呢？上帝亲自要来擦干你我的眼泪，你我在世界上所受的一切委屈都要得到上帝亲自的安慰了。而且在天家再也没有悲哀哭号疼痛了。圣经告诉我们，在天家呢，不必用日光月光和灯光来照耀了，上帝要用他自己的荣光来照耀我们。圣经又形容天家的街道呢，是黄金的，城墙呢，是各种玉石珠宝的。当然这只是用我们人间的最珍贵的东西啊，来形容天家的美好罢了。天家要比这些更好。亲爱的朋友，我们平凡人呢，在世界上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为自己做什么选择，但是我们平凡人呢，却可以为自己的将来选择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上帝把天堂和地狱放在我们眼前叫我们选，这是上帝对我们平凡人的恩典。我们因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我们也不会骄傲，我们更不会自大，我们因为也没有什么金钱名誉地位，那这些金钱名誉地位呢，也就不会遮住我们的心啊，叫我们看不见将来。亲爱的朋友，这是上帝为什么将主耶稣降生的好消息先报给牧羊人的原因。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要选择上天堂回天家的话呢，你必须要知道福音的全部啊，就是主耶稣啊，他不但是为你而来，他更为你的罪死，并且呢为你复活，他要赦免你的罪，不要把复活的生命赐给你。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特别呢来成为一个普通的人。主耶稣他本来是神，他却情愿呢将自己限制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他特别选择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他来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人。他和一般平民一样，和一般平民老百姓一同长大，他没有使用什么特权，他也不提高自己的社会阶级，他常和劳苦大众在一起，他是完全体会我们平凡人的需要的。我们每一个人呢，本来都应该呀，要为自己所犯的罪接受上帝的审判，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呢他一定要审判我们每个人所犯的罪。上帝他不能放过罪不管了，否则呢他就不公义了，有罪不罚呀就不公义。但是上帝也是慈爱的，他愿意赦免人的罪，他不想处罚人。好了，那什么是上帝的救恩？乃是上帝亲自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来受罪的刑罚。上帝让他自己的儿子主耶稣来代替我们受死，上帝将公义的审判落在主耶稣的身上，让他来承受我们本来所该受的惩罚。这就是主耶稣啊，他后来为什么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流血受死，是来承担我们的罪，来代替我们受死，来代替我们被上帝审判。所以上帝为了要拯救我们，他付了极大的代价。圣经上说，主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此我们可以因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的代价真是太大了。你想想，主耶稣他被大铁钉钉上手脚，三根钉子把一个人活生生的钉在十字形的木架上，然后再竖立起来，几十公斤重的人呢就这样被挂起来，那真是痛彻肺腑啊！十字架真是人间最残酷的死刑。主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为什么要受如此大的痛苦呢？他是上帝的代罪羔羊，他代替了你我的罪，他代替了你我的死，他代替了你我所该受的苦。所以只要你我肯信他，这一个代替呢就能够成就在你我身上了。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但是他是上帝的儿子，他的生命呢是神的生命，他虽然被钉死了并且进入到死亡之中，但是死亡呢却不能拘禁他。死亡啊对一切人都很嚣张啊，我们每个人在死亡面前呢是毫无办法，但是死亡在主耶稣面前，在生命的主面前却毫无能力。主耶稣在他死后第三天他突破了死亡，主耶稣从死亡里面出来了，也就是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从此凡是信主耶稣的人也都要如此，因为主耶稣把他自己复活的生命赐给凡相信他的人。所以你只要信了主耶稣，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的肉体虽然有一天会像主耶稣一样死亡，但因为你已经得着主耶稣的生命，所以你也会和主耶稣一样有一天要复活，因为你已经有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那是主耶稣的生命。有一天你的身体也会像主耶稣的身体复活一样，也会复活。亲爱的朋友，这是何等惊天动地的好消息啊！是我们本来呀连想都不敢想的问题呀。我们谁都怕死，但是有一天我们不需要死，我们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死掉的身体有一天要能够复活，我们能够回到天家，我们那个身体要变成荣耀的身体。亲爱的朋友，这对你我而言真是福自天降啊！如此的大福是永恒的福气，主耶稣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主耶稣啊，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主耶稣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乃是要把这个大福白白的赐给你，只要你伸手接下来就行了。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你现在的境况吗？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就像掉在大海里的人呢，我们早晚会被淹死的。好，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架直升机啊，丢下了一条绳子，上面绑个救生圈，你说你会怎么样？对了啊，你唯一得救的路啊就是抓住这个绳子，抱住这个救生圈的啊。所有落在大海里的人都是这样啊，在做垂死的挣扎啊，谁也救不了谁，你也救不了我，我也救不了你。好，只有这一根从天上而降下来的绳子和救生圈呢能够救你。圣经上指着主耶稣啊如此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亲爱的朋友，你决定了吗？你伸出你的手来了吗？有一栋大楼突然着火了，从下层呢往上烧，火势蔓延得很快呀，马上啊就要烧到你这一层了。你站在窗口啊，急得要命。这个时候消防队赶到了，升起了云梯来到你的窗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往下一看，嗨，这么高，吓坏了。但是后面的火呢又烧过来了，消防队员呢在你的窗外的云梯上呢向你伸着手。你唯一的选择呢就是把你的手交给他，你拼命地向他一跳，他把你给接住了，这样你就得救了。罪人的结局呢，就是要落在地狱的火里面，火就要烧上来了。主耶稣呢就像这一位消防队员呢，主耶稣的十字架已经架起来了，主耶稣那个钉痕的手现在呢也向你伸出来了。你要不要伸出你的手？伸吧，不要消灭圣灵在你心的感动，也不要上撒旦魔鬼的当。他总是叫你等一会儿啊，叫你不要现在决定，叫你犹豫。你要像那些牧羊人一样，他们一听到好消息，他们急忙就去了，他们是立刻动身的，他们没有等到天亮才去啊。结果他们见到了主耶稣，他们后来因为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上帝，赞美他。亲爱的朋友，你现在可以跪下来，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你现在从你的内心的深处虔诚地向他说：天父上帝啊，谢谢你爱我这个平凡人，谢谢你差遣主耶稣来为我死。主耶稣啊，求你十字架的宝血赦免我的罪。现在如果你想到什么罪，你就向主耶稣承认，求他赦免。你说：主耶稣啊，我谢谢你赦免我的罪，现在求你进到我里面来，你是我的主。主耶稣，我一生一世跟随你，我奉你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当你肯这样在主耶稣面前认罪的时候，在圣经中上帝宝贵的应许就会立刻的成就在你身上。现在上帝所成就在你身上的事实包括：第一，你的罪立刻得到完全的赦免了，你不会再受罪的压逼，罪的重担要从你身上脱落了，将来你在上帝面前，你也不用再为你的罪受审判和刑罚了，你得到了赦罪的平安。 第二，你立刻成为了上帝的儿女，你得着了天父的爱，你成为天父家里的人了。第三，主耶稣因着你的信，他已经进到你里面了，你从此就有了他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这个生命不但是永恒的，而且是有大能的，这个生命要成为你的力量和帮助，要使你有能力脱离犯罪的生活，和有能力去面对人生的艰难。第四，你现在开始，你有了一个丰盛有意义的人生。从此呢，在你的生命中间，你会有好多惊喜的发现，你会发现自己啊，不断的在变化，是越变越平静，越变越喜乐，越变越圣洁。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刚才已经信了主耶稣，我要恭喜你。如果你刚才还在考虑，甚至在挣扎，你现在不要再等待了，你从心里面呼叫主耶稣吧，因为圣经说，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你只要开口说，主耶稣啊，求你救我，谢谢你为我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现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进到我里面，求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我奉你的名求，阿们。
十字架是。
亲爱的朋友，你已经相信主耶稣了吗？如果已经相信了，我要请问你，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呢？是的，主耶稣他现在在你里面，他永不会离开你，谁也不能把你从他手里夺走。而你将来会到哪里去呢？是的，在你离开世界之后，你会回到天家，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亲爱的朋友，人生呢是何其短暂，信主耶稣是你最关键的一步，这一步走对了，你就进入了上帝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如此的称呼你了，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上帝的儿女了，将来你我呢必要在天家见面。如今你信了主耶稣，首先呢你要读圣经，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你属天生命的粮食。你要求主耶稣给你一本圣经，其次呢是你要时时的向天父上帝祷告。祷告呢就是和天父说话，你把你心里想说的话坦坦诚诚地告诉他，把你一切的需要都告诉他。再来呢就是你要向别人做见证，做见证呢就是把你信主耶稣的喜乐去和别人分享，同时呢也邀请他们相信主耶稣。最后就是你必须要加入教会，求主引领你参加一间信主耶稣传讲圣经纯正真理的教会。你在教会中要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上帝，互相扶持，彼此造就，求上帝赐福给你。
创始晨钟。